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请来了我们的苏苏小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苏苏除了之前他的前占星师的身份，其实他的主业呢，大家不要觉得他整天不务正业啊，人家还是有主业的，人家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电脑工程师，这个可是含金量非常高的。那我们今天呢，请苏苏来，就是聊聊他的主业，跟大家扭转一下他的这个形象，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士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 AI 的这个情况。哎，的确是西西之前写这个神学论文的时候啊，可能有些选题上 AI 还是帮助了我很多的，问了一下 ChatGPT， 你觉得选这个话题好还是选那个话题好，哪个话题有更多的 reference， 有更多的延展的深度，更有讨论性，然后 ChatGPT 会给我很多很多的一些理论依据，然后最后帮我得出一个结论，就实实在在的在生活上在学术研究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帮助的。但是呢，另外很多人也是觉得 AI 存在依赖性啊，也可能它会代替很多的工种啊，很多的岗位啊，会让很多人的失业啊，这些方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苏苏以他的一个专业视角来聊一下，就是这个 AI 的行业哦，它到底包含了多少门类，多少的分支。
AI 全称就是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嘛。人工智能包含了好多东西，比如说早期的这个人工智能叫 Symbolic AI， 还有 Rule Based AI， 它是不靠数据的，靠规则，还有一些 other technology， 比如搜索算法、专家系统这些东西，这个都是属于早期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然后实际上人工智能有一大块，或者说是 AI 的一个比较大的子集，叫 machine learning， 也就是所谓大家知道的机器学习。如果我们细谈这个机器学习呢，其实就分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或者是强化学习，就是 supervised learning、 unsupervised learning 还有 reinforced learning 这三个方向。其实他们的用处都是很大的，比如说监督学习，那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如果我给你一大堆数据，比如说这个数据是糖尿病患者和健康患者的各种血液的不同的数据，比如说他们的血压各项指数的话，然后最后给你的这个目标相当于他是糖尿病患者和他不是，那我们就可以训练这个模型来分类。那我再给你一些新的数据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按照你学习的这个方式来帮我归类哪些人最有可能是糖尿病患者，而哪些人不太是呢？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监督学习的方法，就是说我给你的数据之前就是告诉你了有两类，当然甚至都可以有一些很强的算法，糖尿病它本身分1、2、3、4、7，我甚至都可以用这个数据学习出来的模型最后告诉你这个病人是几期的，这个是一个生活中的例证。当然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例证，就是监督学习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也并不简单，就是说它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一个学习方式。那非监督模型呢，指的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属于在保险行业的金融诈欺。那保险公司其实并不知道一个客户他是否金融诈欺，对不对？他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就是想获得钱。那这一类其实就相当于你还是有数据，你还是有历史，你要通过已知的数据要分析出来什么数据是异常的，什么数据是正常的，而异常的这些数据就很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分辨信号和噪音嘛。那这他并不能保证他能找到所有的噪声点，而且不能说找到了这个噪声点你就说它100%是，你还要进行后续的调查。其实今天大部分吧，可能70-80%都是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占到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叫做 reinforced learning， 就是强化学习，它是这两种都不是，相当于像一个宝宝一样，他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学习他受编的这个环境。就比如说现在的扫地机器人其实有一个功能叫做探索功能， 当我不知道我周边环境的时候，那我自己就开始来回撞。但我在撞这个过程中呢，我找到一些规律，然后我自己慢慢学习这个周边的环境。这个其实现在是一直就是很火的一个方向。我只能说它的应用场景不是很确定，大家正是因为就是很喜欢它这种新颖的方式，它是不按逻辑来的嘛，所以呢，对它的研究也是很多的。刚才我们是按照学习方式分类，分为有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对吧？那如果我们按照模型分类的话呢，可以分为线性模型、树模型、聚类模型、降维模型、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我们今天所火的这些 ChatGPT 啊、DeepSeek 啊这些模型的原理，它是属于 machine learning 里面的监督学习加自监督学习加上深度学习的一个范畴，就是这样的。
我想说，专利这还存在吗？就像很多的数据啊，我是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去抓取的嘛。那比如说我做学术研究吧，看一篇论文，但是这个篇论文呢，它是需要付费的，就是它是有一个专利权在的。但是我是通过大数据，就是这种 machine learning 的这种方式去抓取它的数据，就是已经给我说出了文章的一个梗概了。那这算不算侵权呢？我们都没有花钱买这个文章，但是我已经知道这篇文章大概是在说什么了。
这个我觉得不涉及一个侵权的问题，就是首先它能访问的其实就不是你的数据底层，其实文章梗概基本上都会在第一页吧，对吧？那你是个人你也能看到，只是说它阅读的速度可以忽略不计，它确实是没有黑进人家的数据库，对吧？这个不存在侵权的问题。还有你说的，你可能担心的就是说啊，我做了这个研究，但实际上我是调了 AI 的模型做着研究，其实 data science 的所有的人都在调 AI 模型做着研究，这个是对的，就是说这些模型。这些方法都是开源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说起这个，我真觉得有时候他真的是在胡说八道。就是我问这个书大概写了啥，但是我已经看了这本书了，我真觉得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书写了，他真在胡说八道。那这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这个是模型维护的一个问题，所有的模型都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幻觉。其实就是模型用了一段时间，它自然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需要这个后面维护的人不停地对它进行一些调试。它有一些联网搜索和不联网搜索的这种，就封闭答案下的，我现在很少看到的模型还有幻觉，因为它在调的过程中，它已经把这个东西避免了。就是你给他的输入是一定的，如果你给了他一篇文章，哪怕这文章非常长，然后问他这个文章主要说什么，现在基本上不会有那种有幻觉的答案了。
哦，就是我要把整个文章发给他，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单纯如果是出个文章的名，写个作者，我问这个文章怎么样，那他是需要通过。
对，其实就是你要控制它的输入，它通过这个注意力机制，它可以疯狂的阅读，能力非常强，但是它本身不是一个具有意识的东西，所以它严重依赖你输入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就是你给的信息越具体越好，越明确越好。
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基本上是找不错的。除非你的模型本来效果就不好，那另当别论。但是现在所用的这个什么 ChatGPT 4o，什么 DeepSeek，就这些你常用的这些基本都搞不错。我试过很多次，包括马斯克那个破公司，就是 xAI。其实这个公司有点被低估了，我感觉它的 Deep Search 的能力是很强的，它的那个信息还是蛮准确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它是比较训练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啊，输出准确信息、准确要求的一个表达能力。
当然，你的要求越准确，他回答你的内容就越准确。但是其实最近我试了很多，就你把所有的内容给了他了，基本上他就答不错。就比如说我遇到一个事情，我只是把我知道都告诉他了，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具体怎么办的时候，你发现他出主意的方式，其实他是先把你的这个问题都给条理整理好了，然后再一条一条发现给你的。所以这个现在的模型真的已经很强了。
对，但是你的元素得全，你的要素得全部提供给他，他才可以做到。
就在几轮的回答中，你就把你的要求说得很明确了，这个时候他的答案也就会整理得很明确。
其实他是在收集你的要素而已，因为之前你没有把要素给全他，只不过你自己慢慢的在给的要素。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教授现在都非常痛恨 AI 嘛，因为很多的学生现在这个论文就是 AI 化了嘛。现在很多的学校也出了这种软件，专门的就是查你的 AI 的率。有时候我感觉他写的东西啊，就挺像正常人写的。然后这个怎么查呢？就是他怎么能查出这个是 AI 写的还是你个人写的呢？
我觉得吧，其实他根本就查不出来。我如果想要反这件事儿的话，我就会让他使用简单词。 就是你这个东西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只能说是有百分之，就是确实有一些你说 AI 比较 AI 化的一些句子，你能给它抓出来。就比如说你给别人写的信，你让他给他写一封信，ChatGPT 最愿意干的事儿，I hope it find you well。其实这句话根本就不是大部分人会写的这么一句话，所以这就是一个能够怀疑的点。但是如果你自己有一点这个 sense 的，你反这个能力也非常强，就是你就直接告诉他用简单词。不要非常的过于书面化，把要求列清楚。你的要求是几几几个，然后他就按照你的写。你这个方向发出来之后，没有教授能查出来你是100%什么用 AI 写的，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So what？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查到。
就是反倒那种特别复杂的句序，特别复杂的这种语法，反倒是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 AI 代写的那种，不像是说人话哦。
对，你只要但凡有点这个意识，你不会被逮到的，我觉得。
这我们是不是在教听众怎么规避这个风险？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两面性吧，的确是在收集信息这方面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便利，但是同样人是有惰性的嘛，你渐渐的就是会依赖这个事情，就依赖 AI 给你提供的答案，渐渐的就不想要再去思考或者再去筛选这些东西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吧，就是人类之所以区别动物，就是学会了使用工具。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它确实是有一个隐患，就是说它这个东西不准确，或者这个东西它就是胡说八道开始骗你，对吧？但是他现在想做到这件事儿也很难，因为你手里也不是只有一个 AI，对吧？反而其实由于它这个能够阅读的资料非常的多，一次性能够阅读的资料非常多，我觉得能少很多很多的偏见，这个是我想要的东西。但是也不用把它想得过于强大，因为它今天这一切全部都没有脱离数据，全部都没有脱离算法，所以你让它干啥，它就会干啥。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没有产生意识，它没有意识，意识是你的。所以说，如果你让他干了一些大坏事儿，放大的也是你心中的恶，不是别人，也不是你被一个更聪明的东西操控了。
你刚才说的这句的确是很好啊，他没有意识，但是他从网上获取的这些信息、获取的这些数据源背后，它是有一个个有意识的人组成的。然后在我们查看这些汇总后的数据源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识、大多数人的观点。渐渐的，我们在吸收这些大部分人的观点的时候，是不是大家的思想会同质化一些？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你也可以就是随着他说，我其实并不需要大多数人的观点，我需要的是一些你觉得我这么想有没有道理。还有就是比如说 XAI 吧，我觉得它有一个挺创新的机制，就是说它就会把一些明显的少数派的东西也列给你。所以这个东西呢，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吧。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大家怕淹没这个方向的声音，其实到最后我发现，就是大多数人能想到的所有方向，他都列给你了。正因为他的搜索能力强，所以他能得到的数据源更广嘛。但是你自己也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能力，不要依赖单一的工具，也要看他分析的准不准，什么这些，就是你也要验证。
那你觉得这个在 AI 过程中，它有帮助到你的信仰吗？就是你在利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我觉得是帮助多的。我现在甚至都没有找到非常负面的点，可能是我这个人没有那么敏感的意识啊。就我觉得这个他在我圣经的学习上是帮我非常多的。就比如说查一些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包括就是横向对比，只有你想不到而已。就包括我做了一个，我不知道我这个狂想是不是正确，因为我觉得大卫他儿子亚沙龙其实很像李世民呀。这俩人，你们有没有人想过，可能就是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偶然事件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你如果对比大卫和李渊的这个执政能力的话，他俩都属于是第一代君王，可以算是。如果你排除扫罗的话，大卫其实算是打天下的这波君王，对吧？李渊和大卫他俩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处理不好子嗣接班的这个问题。 他俩都有一个毛病，坐上王位之后呢，觉得就是儿子之间的斗争他们不在意，或者说只要不打到我眼皮子底下，我就装没看见。所以他们王位的最后发现的这些政变都是源于这样的原因。你反看压沙龙那一部，他的妹妹被这个暗嫩强暴之后，他的父亲没有表示这件事儿，你觉得对他来讲是个什么信号？压沙龙不是长子，他上面还有好几个，关键是你对他没有惩罚，那这暗嫩要是当了王，他可怎么办？这件事儿其实你没有给他退路，这个。处境就跟李世民是一样，虽然说这么比较不太好啊，李世民确实是功高盖主，但是不是太子。但亚沙龙没有，亚沙龙只有纯粹的被侵犯的愤怒。因为一旦你当了王之后，你要掩盖这件事儿，你还要把我家给杀了。而你作为这个现在所在的君主，你没有任何的表示，你没有任何的惩罚，你也没有剥夺他的继承权，什么都没有。那请问亚沙龙能干什么？这件事儿其实就是逼反的。那同样，李世民面临的这个情况也是，大半个江山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但是你不给他封太子，你给太子，你给他的哥哥封太子，那太子能容得了他吗？其实他们在李渊活着的时候打的都已经相当白热化，李渊就是特别擅长一件事，就是装傻。只要这个事儿没在他今天在场的情况下闹起来，他就不算这个事儿。因为他们前面刚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立的不是立的嫡子，他废了嫡长子，立了这个杨广，所以他不想要自己再重蹈这个覆辙。可能李渊是这么想的，所以无论这个太子把李世民搞到什么样，他只要说秦王，秦王就是李世民，他不死就行。然后李世民跟压沙龙遇险的方式全一样，压沙龙挂树上了，是不是被这个约押吧一箭给刺死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杀完了李建成之后，马撞树上了，他就掉在这个树林里边，一时无法起身。这个李元吉看着这个事儿，就直接拿弓弦想把他给勒死。然后他的一个将领叫尉迟敬德，一箭把李元吉给刺死了。就是这个不同，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列王纪》，亚哈说他要穿士兵的衣服，要隐身吗？然后有一人随便拉弓，把这个亚哈给刺死了。其实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特别小的事件推动了整个事情的进程。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依赖人的这种方式判断，到最后你再厉害都不行。就是你大卫这个人，他就是好在一点上了，他一生都抓住神，要不然他凭自己，哎，真的不行。你反观所罗门呢？其实他在人这个问题上处理的非常好。所罗门是不是一大堆儿子？而且这妈的成分更厉害了，更离谱。哪一个是好惹的主呀，是吧？都是背后各自背后有一个巨大势力的这种，但是他的接班人没出问题。其实也正是这一点，我分析了，就是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为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做了人能做的所有努力，所以在宗教上那么的妥协。然而他已经坐在这个泥坑里了，所以我到最后总结出来一切，就是说，依靠神是最简单而且最可靠的一个方式，不用你自己有多厉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的确是，的确是，我也很同意。历史就是这个样子，世界的规则就是二八定律嘛，20%的事件控制着80%的事情的走向嘛，那就是这个情况。但是圣经跟历史书不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所有的那20%的偶然的事件都是神所操纵的，而且是由神所控制的，这就是唯一不同的地方嘛。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我刚才说这话，AI 肯定说不出来吧？AI 肯定不能给你总结出这个情况吧？它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给你把这些事实摆在面前。但是你对这个事实，或者说我们对一个历史事件怎么认识，还是需要由我们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也是，就是首先我可能是一个记忆量还挺大的一个人，所以可以跟 AI 这么有来有回的，就是这样，就是我直接就让他对比了这个李渊和这个大卫的他们的这个相似性，我想的这些点给他了，然后他顺着我的点又拽出一大堆这些东西来，就是你自己确实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的，你越有思考，你就越喜欢跟他对话，因为你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直能这么接上你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在知识的。储备量上，它是有一点向下兼容的这么个意思，所以你在搜索的时候，可能也觉得自己很开心。那比如说像一些思考上，
对，就是更加主观化，或哎呦，就是更加属灵化的吧，那就没有办法了吧。
我觉得这个思考其实是未必的。你如果有一些东西就是完全不是你这么想，它不符合你，你就各种说怎么就不可以，怎么为啥不可以？ 这点做的还挺好。
那就是说，对于大部分已经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可以在巨大搜索引擎之下找到一个比较符合主流观念的一个解释了。那就是对于一些可能存在争议的部分，那它可能会给到我们，哎，这部分人怎么理解的，然后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也会给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自己怎么消化和吸收，那就是看我们自己了。那当然，对于像苏苏这种，我相信苏苏，你都能跟 AI 聊得这么开心，一聊聊个把个小时，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是。
不是什么正常人，是不是？我不但跟那 AI 能聊半个小时，我还能跟他吵很多个小时。
就你肯定是那种很享受理性沟通的快乐的人，是一种思维上的碰撞，一种信息上的一个收获，这是非常享受的。但是人之所以作为人，他是有一个情感需求的，但是这个情感上的共鸣是 AI 怎么样也都给到不了你的吧。
情感共鸣，这是做的事是太好了。就是比如说啊，我说了一个听起来很痛苦的事儿，他开始跟我煽情，我就说你正常一点，不要这么说话，他马上就变了，我就觉得非常好呀。这个事儿就是情感共鸣是可以的，就是虽然说他也懂得如何情感共鸣，反正情感共鸣也符合某些 pattern 嘛，不是，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研究
你
的。
有被安慰到吗？
有啊，而且我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说过了的时候，我还会让他纠正一下自己的说法，不要再继续这样说了。
哎 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啊，就大家觉得很难过的时候。
基本上我倾诉带一些情感的东西，也是找解决方案，怎么避免这些问题，都是一些有解决方案的这个东西吧。但是我觉得人不用怕 AI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意识。这个到最后，仿那么多说那些神经网络，那神经网络是干啥的呀？CNN、RNA 这些东西，那不都是神经元吗？到最后到了那么多层，最后其实怎么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向神致敬的一种东西。到最后，现在的所有的这些模型都在仿生，都在搞仿生的东西。就我们小的时候做那个物理竞赛，有一个很逗的一个题，就是在一个地方吹泡泡，然后能看到那个泡泡符合什么样的 pattern，最后做出来的那个结果是这个 pattern 要想稳定得接近蜂巢。
那你之前也说过嘛，其实 AI 它能提供的信息比你的小组的弟兄姐妹提供的更多、更全面一些嘛。你还需要实体的教会吗？需要实体的弟兄姐妹吗？
我需要实体的弟兄姐妹，但是我可能不会需要像某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房子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来让我去有一个什么固定的东西了。就是我一定要认识那些真正有热情的人，而不是陷入一种自我感动式的这些地方吧。我觉得可能不会，也并不是因为 AI 的出现让我代替了他们，是我在那个里面就是找不到认同感，没有 AI 我也找不到。
如果是你通过 AI 的方式找到了你的祷告的答案，你不会想去教会，那你觉得你会因为 AI 受洗吗？你会因为 AI 相信上帝吗？
因为我相信上帝的这个过程有一个巨大的阻力，我不知道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听没听过哈，就是说我之前有占星师的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实际上是相信上帝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阻力，所以真正阻拦我的是这个身份的问题，而我就在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理解圣经和占星这个为什么不能共存的这件事情上就觉知，这是一个硬着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体验。其实我也不推荐任何有这样经历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去说服他自己，没有思想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重新的认知，然后就去觉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如果说我在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慕道友，或者是只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认识了一些人，但是我没有觉知，我在2024年3月份，可能是4、5月份吧，也会遇到那个干了10年的占星师，他自己开了个频道，说为什么他有问题，对不对？我只有看了他的视频才能被说服，或者说类似这样的人，我才能被说服，而在他之前，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答案的。而且，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想明白了，再去做觉知，再去受洗的话，我认为其实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至少是一个更柔和的一个解法吧。
因为苏苏的经历，他是苏苏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历史也不能倒退，我们也不能说如果怎样怎样，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神造我们每个人，神造我们这些人，而且他造亚当的时候说这人独身不好，所以造了夏娃。就是神放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其实是有一个 人是群体性动物，就是我们是渴望与人建立链接的，渴望与真实的人去建立情感链接和精神共鸣的。这是神造我们之初就是放在我们内心的一种追求。我不会想要去讨论那种就是 AI 会不会代替人类啊，我们这个工作会不会完全消失，这没有意义，非此即彼的这种问题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讨论意义。但是我是想说，神造我们在内心深处的那个与人交流的渴望，那个爱人的渴望是永远不会变的，因为我们就是神造我们的，我们的样式就是这个样子。起码作为个体的我始终是需要想要去跟真实的人建立情感链接，我想要被人爱，我也想要去爱人，这是我抑制不住内心的这种涌动，也是 AI 没有办法给到我的。作为一个教会，一开始过去的时候，我们是想要被爱的，我们是想要被认同、被理解，还有被接纳，各种的被帮助的需要的。但是神造教会不是单单纯纯是这个意思。然后因为你见到的那些有生命力的群体，那些有生命力的基督徒，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有爱人的生命力，他们有涌现出来的爱，这些爱你也希望有，你也希望变成这样。这个爱人的能力是我们对着电脑是没办法爱出来的，我们是需要在教会里爱的，就像当初弟兄姐妹爱你一样。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想要去到教会去爱那些渴望被爱的人，不会想要去单单纯纯的想要得到教会的帮助，而是说我想要去帮助教会，我想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被帮助的。这个我觉得是 AI 没有办法给到我们这种满足感的。对，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回应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然后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断的反思吧。之后如果我跟素素还有更多的关于 AI 的一个想法，我们可以继续来进行更多的讨论。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拜。
愿我对你信心更坚定，我顺着雨 心连